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在前几集呢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在上个月所发表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共在这份白皮书里面呢，他自己开宗明义讲说，世界各国呢现在对中国的这些政党制度呢有很多这个不了解甚至误解，对于我们这种所谓政治协商制度呢也诸多不了解甚至误解，所以他说我们要发表这个白皮书呢，让大家明白我们这个制度呢是怎么运作的。其实还有一个潜台词，他的潜台词就是现在呢我的国力强大了，我中国开始和平崛起了，所以我既然和平崛起呢，我要把我的观念把我的想法呢把它输送出去，用他的说法叫做软权力或是软国力的运用，也就是说我现在强大了，我说的一切呢就是对的，你们就来看看我的标准是什么，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搞民主政治，我也搞民主政治，我的民主政治看起来跟你们虽然不一样，但是世界上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所以你们说民主好吗？那我也是民主，我的也好，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先后呢在这个200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跟大家提过，他们发表了一份叫做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在当时已经非常大胆的说他是民主政治，你们来看他看看他吧。然后两年之后呢，我没想到他又发表这份东西叫做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这两份东西互相呼应，意思就是告诉全世界，我设定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的标准，就是我中国共产党。可是我们呢，实在觉得说难以苟同，所以用了这么多集的篇幅呢，包括我们过去在99集、100集跟101集呢，我们曾经讨论过上次那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那么在这几集呢，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这个政党体制的这个白皮书。我们上回呢提出了三个这个学者的这个观念，一位叫做达尔的观念，他提出了70年代呢这个八个评量民主政治的指标，然后第二位呢叫做莱帕特教授，他研究了西欧这些中小型国家，然后提出了所谓共识民主的观念，然后第三位呢是一位叫沙托瑞的教授，他研究政党体系呢，然后提出了一个竞争的这么一个观念。这三个观念加起来呢，可以让我们对于什么叫做民主制度，然后什么叫做合理的竞争，然后什么是不民主，什么是不竞争呢，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三位教授提出这些指标呢，不是去评量亚非拉国家，不是的，他们重点不在这里。这三位教授最大的兴趣在研究自己的社会，他们在研究美国的社会、英国的社会、西欧的社会，然后想说我们到底民主不民主，我们够不够民主，我们哪些地方还不够民主，哪些地方还可以再推进。所以他们是回头检视自己，然后推进自己所发展出来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被学界、被政界、被新闻界看完之后呢，我们说哦，这些不但是可以评量他们自己，这些很多呢其实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才把这些理论拿来我们去评量世界各国，包含亚非拉这些国家，当然呢也包含我们中国自己，我们可以评量大陆，也可以评量台湾。那所以话呢就接到我们这两份这个白皮书上面来了。中共呢我刚才提到发表这么两份白皮书呢，目的就要说明啊，我们是民主的，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指标来看看说它距离国际上所公认的民主政治或是民主的政党体系究竟相差有多远。但是在开始做这评量工作以前呢，我想得先做一件事，也就是指出中共的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共呢在过去就说了，那么在这两份白皮书里面他又重说了一次，那么这个观点呢对他来说很重要。什么观点呢？就是他说我们曾经学习西方，但是我们失败了，所以既然学习西方失败了，我们就要走自己的路。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在理，学西方嘛，没学成功了，那我们就走自己的路，说起来好像是很妥当，其实不是的。这个话呢当然前半节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前半节讲的就是西方各国在最近200多年来进行了工业革命，然后变成了强国，变成强国之后四处去侵略，那么其中包括中国。中国被侵略之后呢，就沦为了这很多国家的这个殖民地或同时殖民地方。孙中山把它称为次殖民地。中共呢，按照马列的教条呢，把中国这个时候呢，认定为半封半殖的社会，就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那么不管怎么说，中国还不够进步，还要进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但是分歧呢，就从这边开始。所以中共说，孙中山呢看见了西方侵略的事实，所以这个孙中山呢就想学习西方。但是学习西方过程当中，中共说呢，孙中山失败了。孙中山的失败呢，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大家都认定的，大家都同意的。那问题是，孙中山是怎么失败的？这点呢，大家观察不太一样。那么在讨论孙中山以前呢，我想再回头谈一下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呢，也做过论断。大家还记得他写的那份《论人民民主专政》吗？他在里面花了一些篇幅呢，讨论走什么道路。到底是走中国走这个西方的路呢，还是走俄国的道路？当时他还不是说走中国人的路。当时他说，西方一声炮响，然后这个怎么样打进来了，然后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人把礼物送给我们，送来什么呢？送来了共产主义。那么他是说，我们中国人呢学过西方，后来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先生打学生。翻译成现在白话就是老师打学生，学生有意向老师学，但是老师呢不但不好好教着学生，还不断侵略着学生。所以毛泽东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就要向别人去学。这话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是不是的，不是这么回事。在国际社会上面呢，很大程度上呢是成王败寇，谁强大了，谁成功了，我们就学谁。就这样子，没办法。就像过去中国强大了，大家必须来跟中国学啊，这个大化革新了什么等等，中华的文化往外去流传，就这样。但是等到别人强大的时候，中国也只好俯首帖耳，跑去跟人家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啊，因为他侵略我，说我就不跟他学，这话是说不通的。所以毛泽东当时说啊，因为西方打我们，我们不跟他学，所以我们要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话也不通，俄国没有侵略中国吗？那么后面所说的这些爱魂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些条约算什么呢？那伊犁条约又算什么呢？是不是所有这些条约，包括后来江泽民割让出去的，不就是从第二时代一路下来，俄罗斯、苏联跟现在的俄罗斯侵略中国而中共配合的铁证吗？很多条约是这么下来的呀。当时签下了这些满清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没有接受，中共到了江泽民时候接受了，他不就是接受了第二时代侵略中国的这么个事实跟结果吗？那这样子你为什么还要走俄国人的道路呢？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幡然悔悟，说走走中国人的道路呢？为什么今天才来说这个话？所以中共的很多话呢是听不得的，是不可靠的，是为了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撇开，他说啊，孙中山呢，他的经验很痛苦，所以我们不应该走他的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外交攻，内外的反动势力交相侵破，所以孙中山失败了。孙中山失败的原因很多，这个或许是其中之一，但这个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共没有总结，但中共做了一件事情，却是改变了孙中山的错误。孙中山当时最大的错误，坦白说，是没有个坚强有力的革命队伍，或是坚强有力的革命党，这点上面他失败了。但是中共呢，在这个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上面却讳言一件事情，就是中共自己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孙中山的国民党，破坏了国民党，使得孙中山失败，这点呢他可没说，这点呢却是事实。好，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呢，回来我们再接着谈下去，一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谈下去。 我们说呢，中共在这白皮书上面提到说孙中山呢学过西方失败了，所以我们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中共过去几十年前他不是这么总结的，他说我们学西方学错了，所以我们要走俄国人的路，他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当时呢非黑即白地讲的这句话，我相信有一点点年纪的读过毛选人呢记得我说了这句话的。他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是走这个西方的资本阶级的道路呢，就或者资本主义的道路呢，就走俄国人的路，没有中间道路。他现在过了50年之后呢，又编出一条路来说走咱们中国自己的路。好了，那这条路为什么你过去没有发现呢？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才发现呢？这话也是说不通嘛。那我们先不去深究了，但我想要谈的一点就是中共在总结历史上面呢是犯了很多错误的。为什么他总结历史会犯错误呢？因为受他意识形态的这个引导，或者说意识形态的框框所束缚。中共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列教条的束缚，而且准确的说呢还不是马列，恐怕呢是斯大林比较多。我跟一些中共大陆的学者谈过，其实很多人呢并没有读过马列的原点，有他们最多呢读过列宁不错了，很多人呢是没有读过马克思东西的，最多是读过共产党宣言，其他东西没有读过了。大陆很多人他以为他了解马列，很大程度他了解的是斯大林，是斯大林把他篡改之后把他教条化以后的东西，而马克思当年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中共或者说这个西方，尤其是这个俄国人自己呢，常常讲说列宁是天才的开这个创造了或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等等，凡是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点上面呢就是列宁篡改马克思的时候。而很多时候说哎，毛泽东天才的创造什么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呢扭曲了马克思，扭曲了列宁，或甚至扭曲了斯大林之后呢，他自己别出心裁呢所发展出来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他们叫天才的创造了什么马克思主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情况呢，我们看见恰恰好是对原来原则的背离。那么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又不说是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呢？为什么要说是俄国人的道路呢？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俄国人的道路到底对还是不对？中共到现在为止呢还不敢讲这句话，可是俄国苏联已经崩溃了，东欧各国的共产政权崩溃了，为什么不肯老老实实承认说社会主义其实已经失败，我们应该改弦更张呢？而现在又讲出一套说走中国人的道路，看起来很有志气，但是你的道路真的是对的吗？如果说你总结别人的经验都总结错了，你现在指出那条路会是对吗？不对的。我举一个明证，中共的前面这个两任总书记吧，一个是胡耀邦，一个赵紫阳，先后是因为犯了所谓的右倾的错误或是偏右的错误下来了。那么胡耀邦呢后来很快去世，没有留下太多东西。赵紫阳呢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下台呢被软禁十几年，在这当中呢他倒保留了很多谈话，他的谈话呢透过他的气功师叫钟凤鸣先生的很详细记录完之后呢，本来准备在大陆出版，大陆不让出版，最后拿到香港出版了。那么书名呢就叫做赵紫阳被软禁时期的谈话，这里面记录了大概从90年开始呢一路下来很长时间赵紫阳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句话在这里呢我可以引给各位听，赵紫阳很明确的说，他经过反思之后他说，在当时呢我们走了俄国人的路，走了俄共的路，我们走了什么呢？走了计划经济，走了公有制，走了一党专政。他这种条条框框后来回头看是错的。一个堂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个十几亿人国家大国的一个领导人，下台一段时间之后回头看看发现走错路了，今天回来说这话，而他的这些说法呢在中国大陆呢是不能公开被发表的。所以走哪一条路这个非常关键，我们节目的核心呢也就在问这个问题。中国人这么多年来走了共产主义的路，走了马列这条邪恶的路，到底对中国人好还是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那中共为什么不承认？为什么不好好检讨？人们跟他说的时候，他为什么还在拼命狡赖抵抗，然后把对方赖成反革命，说你是反华反共？是我们或许是反共，但是我们绝不反华。我们讲这些话呢，完全是出于爱护中华民族、爱护这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才讲的。所以我们在寻求一个使得中国人富强康乐的道路。那我们认为中共过去总结是错的，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就是中共在做了错误的总结之后所规划的未来道路可能本身还是错的。所以这是前面这部分我们想谈的。那底下呢，我想来谈谈就是有关于中国特色这个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中共在他这个地方呢，连篇的累牍说了这些东西，在这两份文件里面，这两份白皮书里面他也这么说了。那么我还特别找了一下，他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呢，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说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是大多数的人民呢可以当家做主。第三呢是中国的民主呢是由人民民主专政做保障的。第四呢，那么这些中国的这个人民民主呢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它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所以这么一说起来，这社会主义民主就好像已经真的有它的中国特色了。可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吗？我们看未必如此。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回来之后呢再接着谈下去。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刚刚谈到说，这个中共呢，在这个白皮书里面提到，啊，我们行的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在上一段呢也提出来，他们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呢是有四个特色，我们也把这四个特色呢念出来了。但是把这四个特色看一遍之后，发现呢中间两点呢完全是空话，完全为了塞篇幅用的。为什么叫空话呢？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呢是广大人民的这个当家做主的，那这话其实跟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这话我们可以拿掉了。然后第三点，他说中国的民主是由人民民主专政做保障的一种民主。但第一点他告诉你了，中国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最后是被共产党所保障，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拿掉。所以四点里面我们把二三两点拿掉，就剩下一四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中国的民主呢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第四点是这种人民民主专政是以民主集中制做它的组织原则跟活动方式。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东西了。我们前面不是提了三位教授提出的指标吗？这指标不但可以评量英美各国，也可以拿来评量亚非拉各国，看他们民主发展程度吗？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光跟这个道尔教授或者达尔教授这八个指标来看一看的话呢，我们做个对照呢就看得很清楚了。达尔教授第一个指标是说参加社团跟组织社团的自由。那么像中共明白告诉你说，所有的民主呢都是在我领导下面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也不用参加别的社团了，你也不用组织别的社团了，尤其是别的政党。这种现象呢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得特别清楚，八个党派呢是在中共同意之下呢才成立的，然后才存活下来才运作的。中共对这八个党派呢防得严密的不得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上个月他们发表的那个政党制度的白皮书后面呢有一个附录，把这个八个党派呢做了一些介绍，然后说八个党派现在有多少党员，我把八个党派党员全部加起来呢70几万人，不到100万。中共党员多少人？各位想想看，7300多，将近7400万人。这八个党派加起来不到100万人，大概70多万人，大概是中国共产党的1%。而中国共产党防着八党派防得严得要死，就生怕你乱说乱动。所以什么叫参加社团跟组织社团的自由？没有了吗？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第二，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个我们在过去呢谈新闻自由当中，我们花了十几集的篇幅来论证，就是在中共统治的中国社会当中，即便是胡锦涛现在讲了很多宽松的话，但现在中国人民在表达意见方面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第三呢是选举的自由，第四是被选举的自由，第五是政治人物有竞争选民支持的自由，这些都通通不存在了，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第六个是不同的消息来源。同样的，我们在前面那个新闻自由的专题当中也反复谈了。那最后呢，我们还说这个中共方面还举出来，所有消息呢，重大消息要由我这边发布，外国通讯社、外国的报社什么来到中国呢，不能随便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呢要透过我新华社，甚至呢你们拿到消息要从我新华社拿到，你们不可以自己去采访，不可以去拿消息。所以这样真正运作起来的话，全世界第一流通讯社到了中国大陆之后，全部变成新华社驻各地的分社，法新社就变成新华社驻法国的分社，然后这个日本的共同社呢就变成新华社驻东京的分社，然后德国的什么通讯社就变成驻德国的分社，什么等等都变成新华社的喉舌去了。所以什么叫做不同的消息来源通通没有了嘛。那最后什么自由和公平的选择啦，政府的决策什么等等，基本上呢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所以说来说去呢，如果说我们真正相信了这个话，我们发现这所谓的这个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来说去呢后面半句话呢是浪费，前面这句话才是重点，中共领导这句话才是重点。而中共领导你说他党内会不会有什么比较民主和分权呢，恐怕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了，我们要搞的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最根本的组织原则跟活动方式，换句话说他反对分权制衡，他反对三权分立，在党外面没有，在党里面也没有。我们在这个以后几集呢会跟各位详细讨论到底反对党会怎么监督一个执政党啊，在野党怎么监督在朝党。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很明确看出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用达尔教授的标准一看呢基本上是不吻合的。好，那我们再用第二个标准，也就是这个莱帕特教授的标准。莱帕特教授说啊，你这个社会呢可能因为分歧比较剧烈，那这样子那或许是不同族群的或者不同社区的政治精英呢大家团结起来，大家互相妥协，你们也搞选举呢，但是不要搞得太尖锐。那么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成立不成立呢？不成立。因为即便是把标准放宽到莱帕特教授这么说，他仍然容许其他政党真正的存在，而且这政党呢是相当大的，可以反映的族群的。譬如说像瑞士，它可以有反映德语系民众的这个政党，反映着讲意大利语的跟反映讲法语的三支不同的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个政党。但这些分支呢并不影响他们内部的合作。但在中国大陆社会里面有没有呢？没有，只有共产党一家。你说有另外有八家呀，我们刚才已经论证过了，八家党员加起来不到中共的零头是1%，那代表什么呢？什么都不代表了，不是这样子吗？好，那么再来就是，如果说我们按照沙托瑞教授的标准，我们说好，你给一党呢长期执政啊，你像日本自民党呢连续执政38年，然后美国的这个民主党连续在南方执政100多年，你说好，我共产党连续执政50多年，那么我也是民主。那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容许竞争，也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选举，在选举当中反对党的候选人是不是可以无所畏惧的去反对大党的候选人。我们晓得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这些呢是一种奢求，是绝对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用三个指标，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很清楚得到结论，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关键就是第一句话的前半段，就叫做中共领导。所以论证来论证去，中共要告诉你们，就是我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中共领导。所以有没有中国特色呢？在我看起来有。那么是这个中国特色什么呢？就是中国其实不民主，但是呢中共硬要说它是民主，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当然这个发现呢很令人沮丧。 但这个发现呢，恐怕也是事实。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下次回来呢，我们再接着题目谈下去。我们下回见。